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蓝绿两大阵营已经开始积极备战2020总统大选的初选，国民党方面已经拟定了初选办法，将主要采取全民调而不采纳手机样本，并且呢不办辩论会等举措。但是国民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对此呢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表示无法接受国民党提出的这种初选的办法。而在另一方面，执政的民进党一直尚未确定初选办法。那么民进党的顾虑是什么？到底是卡在了哪里？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一色加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博士是从美国纽约州通过视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博士。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就谈这一个台湾选举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国民党现在是已经拟定了这样的一个初选的一个办法，那主要是说呢，说国民党是在这个15号的这个中常委当中啊，决定了说国民党内这次总统的初选办法主要是采取全民调，不用这个手机的样本，并且呢是说不办这个候选人的辩论会，但是呢据说还是要办这个政见愿景的这样的发布会啊等等，也就是这几项重大的原则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已经宣布了这个总统这个候选人这个党内的初选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不过呢，国民党的参选人物之一啊，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了，王金平，他就非常强烈的反对，他的反弹非常严重，说他在脸书上就说了，说他既不能认同也无法接受国民党提出的这个初选办法。他提出了5点反对的立场：一是要因人设事，二是不公平，三是不公开，四是无方向，第5呢是不具全党的共识，希望让国民党的党中央能够悬崖勒马。那请纽约的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你是怎么看国民党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初选方案的，王教授？
好的。刚刚您提到这个两党现在这个初选的方式，特别是国民党选择了这个全民调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头看一下，就是说台湾的两大政党第一个使用这个全民调的方式来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话，还是民进党。那这一次的话，国民党因为参与者众，所以的话就是原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曾经有提过，就是说是否是30%是党员投票，70%是这个民意调查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王金平等大佬呢，显然是对于这个30%党员投票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经营，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很不公平。那么现在看一看这个全民调的话，其实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制造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之所以要用这个全民调来决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方法，就是代表说在党内呢没有办法用这个内部的方式，比如说用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推举出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那只好把这个党内的一个争议呢扩大到这个全民，让用全民用这种民调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决定。但是这个是也制造了问题。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台湾的民调的话，严格讲起来的话，还不能算是100%的这个可以很科学或值得信任。因为就拿刚才讲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民调，或者是否要纳入手机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这些党内大佬啊，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个规则的这个制定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很公平，那事实上的话就是说至少对自己要有所不利。这也是为什么王金平他们对于这个现在最后决定这一个全民调，而且是只透过市话这个方法的话，有所抱怨。
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台北的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了，说国民党现在是已经拿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初选方案了，但是呢目前呢执政的民进党好像初选的办法呢一直还没有定案，那么到底是卡在哪儿了？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是怎么看的，范教授？
我先刚补充一下王教授的说法，他讲的我都赞同。但是国民党现在王金平的反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国民党是70%是民调，30%是党员投票。 那王金平其实他这几年他一直为了要选总统啊，他很积极经营这个党员，结果呢现在改成全民调对他似乎不利啊，所以他这个有点反弹。那但这个还要看国民党高层怎么决定啊。所以民进党的话呢，当然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本来民进党是认为呢蔡英文应该是唯一的候选人，所以当时是改的采取的是一个快速的啊，我觉得三月啊这个初的三月中旬登记，然后呢这个五月呢就来做民调，然后就产生出来了。当初的这个想法是因为只有蔡英文一个，可是没想到三月十八号登记第一天赖清德就去登记了，把这整个的情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当时三月份的时候赖清德的民调是远远高过蔡英文的，所以蔡英文赖清德他的理由就在于说他认为他是唯一可以战胜国民党的，所以他的民调支持度高。那但是呢对蔡英文来讲，当然他很担心，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因为说话情况下支持度成为台湾啊一阵史上的首例，就是一个无法连任，而且接下来的一年多的任期他可能会变成那个跛脚总统，也对整个的台湾的国家的发展来讲，甚至对两岸关系都会造成很大的，对这个是知识挺大。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在四月十号一党召开了中执会，就决定了，就说这个问题呢，本来是只有一个人的参选，现在变两个人的话呢，加上有很多要调的，包含就是说你要不要进行电视辩论啊，还有你到时候民调采取什么方式啦、啊，都需要协调。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四月十号的中执会，就做了一个说在五月二十二号以前呢、啊，要双方面来进行这个协调。那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双方也进行了协调，初步就是说第一就是要采取的是。这个除了全民调之外，要把电话、手机纳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很多人呐、啊，其实都不用室内电话了，所以室内电话没办法真正的掌握出民意。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县市长的惨败，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民调都是用室内电话，造成不足，化成非常的不准啊，很多甚至还认为说民进党会赢，就想不到全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可能在家里接电话。所以采用室内电话，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啊，让我们能够了解真正的民意之所在。那我们看到在上礼拜呢，赖清德也同意用室内，又加上这个手机啊来这个放入这个民调，但是他要求是要在还是希望在五月底来办。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从三月十八号赖清德登记到现在两个月为止啊，其实民调出现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从上个礼拜之前，大概有五六个民调都显现几个现象，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慢慢的跟被蔡英文超越了，就蔡英文现在某些的民调还赢过赖清德，这使得赖清德非常的担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是总统嘛，有行政资源，加上他最近不断的透过直播啊跟年轻人啊打成一片啊，而且加上就是中共呢不断的打压台湾，让蔡英文的这种啊最辣台妹的这种形象呢获得民众的支持，加上美国也台美关系不断的这个改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的确他慢慢的这个往上走，而赖清德开始紧张，他怕再拖下去的话呢，可能他的民调会输蔡英文更多，所以这个情况他就变成说一定要坚持在五月底能办啊。那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要五月底要办，目前只剩半个月的时间，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还要去协调电视政见辩论有两场，还要找电视公司，还要再找怎么样来做民调，因为我们知道手机民调总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吧，他要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啊能够公正客观，可能有很多技术问题，所以目前就变成说双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民调方式已经达成协议了，但什么时候做，是不是能够在五月底前做？那赖清德似乎现在蛮坚持的啊，是他说的，如果不能在五月底前做，他不接受继续用手机啊，他就等于说他就坚持要用市话，不能用手机。那这样看起来，民进党内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僵局。那怎么样来打开这个僵局？我觉得也是民进党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想请和王教授啊，纽约的王维正教授谈谈这个话题啊，就是。王教授，你我都生活在美国，我们在现在也注意到美国现在这个2020这个总统选举啊，也已经热热闹闹的，早就已经开始了。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台湾那边的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啊之众，那么现在这很有点像美国这边现在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也是非常的多啊，几十号人都有了。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台湾两边这个总统选举这个初选制度的，来做一个比较。台湾呢就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啊，但是这个初选似乎比这个美国还麻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真的是比这个美国还麻烦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王教授。
是，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说初选的话它只是一个方式， 来提出这个党内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能够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能够在最这个距离现在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明年一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这个选举。那我刚才也提到过说，之所以要用这个初选而不是在党内协调产生的话，也就是因为说这个精英之间他们对于这个规则不能够同意。那美国的话有人曾经讲过说，因为这个初选它的季节非常之长啊，说从那个爱荷华州的这个 caucus 开始，然后非常之长，所以经过这么多的这个锻炼之后，然后什么政见发表会、辩论会等等，会慢慢的删掉，然后对于美国民众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来认识这个候选人，了解他的政见，然后知道对于这个很多重大事这个政见的一些看法，所以最后挑选出来的话，可以说是应该在媒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算是真金不怕火炼吧。那台湾的这个初选呢，我觉得会当然是比较民主一点，因为就是说真正一份有效的这个民意调查，当然是选举日那一天的那个选举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民意调查。但是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只是想要预测那个结果，那只能就是说用这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去采取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样本啊。那刚才这个谈到这个有效的样本的话，这个就牵涉到说传统上我们是用这种市话啊，就是 landline 来做，但是刚刚范教授已经提到过说，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根本没有 landline， 也不会在那里这个回答这个受访，然后这个拒答率也相当的高。但是民意调查的研究者呢，对于说手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补足这一块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这个实验性的一个阶段，并没有一个公论。也许说有人认为说，如果说这个拿手机来回答的这个民众，他在性质上跟这个传统市话上回答的民众就性质上不一样的话，那你是不是采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本，能够真正代表这个母体呢？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说就是要加入这个市话的话，就会使这个过程更加的民主。
嗯，好，谢谢王教授。就接着刚才王教授谈到的这个市话，还有这个手机民调这个话题，来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手机民调还是与这个民调方式，这似乎呢是成了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初选争议的这样一个焦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它到底这个差别在哪儿？那么参选人或者是政党的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现在要手机的话，现在只有民进党。那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呢，其实对于年轻族群会比较能够获得他们的接到这个电话。因为刚才这个诚如王教授所谈的，就是说，这个市话的确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才会在家里接电话了。年轻人现在我在外面打工啊，干嘛不太会在家里接电话。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他的支持者，我们有做过分析，蔡英文跟赖清德来讲，赖清德比较是年纪偏大的人支持者。所以说蔡英文比较多的是年轻的，包含他最近常常上了一些什么博弈秀啊，这种所谓的跟年轻人站在互动的节目啊，也可以说获得年轻人喜欢。但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这个同志婚姻合法化，也是蔡英文一直在力推的。那支持同志婚姻的也是年纪比较轻的，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保守的是反对同志婚姻的啊。所以如果用市话的话，用手机的话，其实对蔡英文比较有利，所以蔡英文坚持要用手机。那赖清德当然是反对用手机啦，可是现在因为他也知道完全不用手机可能也说不过去啊，所以现在变成说呢，赖清德希望这个越早做民调越好，因为我刚刚讲过越拖越晚他觉得他会输更多，因为蔡英文现在的这个民调一直在往上走，所以两个人各有坚持，蔡英文希望越晚做越好，那赖清德希望越早做越好，蔡英文希望用手机，赖清德希望不要用手机，所以但最后结果在我们到上礼拜是各让一步啦，就各做任务，所以说赖清德也接受用手机了，但是他希望越早做民调，是五月底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政治盘算，也可以说是政治基于自己有利的地方了哈。那但是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的确第一次要做手机的民调，而且会影响台湾的总统候选人是谁哈，我觉得这要非常的谨慎，这是个突破。但是诚如刚才这个王教授所谈的，就是说。的确这个是一个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他的母体啊，特别是真的能够探寻出这个真正的民意啊，因为手机有人质疑啊，有人有两三只手机啊，那会不会到最后还有就是说 甚至有什么义父卡啊，那义父卡可能搞不好是接到电话，那个接到电话人可能还是大陆人，他也不一定啊，他也参加了这场初选了啊。但是这个也说不过去，因为你说市话接到电话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大陆人呢？也有可能啊啊，所以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那我当然希望了，既然手机是一个趋势啊，那市话慢慢的这个使用人的减少，我们今天的民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希望求真嘛，希望求得真正的民意嘛。啊，这样说，所以否则的话就被人觉得是有点掩耳盗铃，这样子也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大胆的突破，但是在突破过程当中能够更加谨慎。那我也希望民进党能够邀请更多的在民调方面的学者专家来共同来讨论，如果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式，对台湾的选举，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也可以说是开创了新的一页，也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嗯，好，谢谢范教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刚刚这个林森请教两位的教授是关于台湾的朝野两党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想就这个两党就是主要候选人之外的候选人呢，来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线上的王维正教授，那么在这个目前来讲呢，有其他的预期之外但是意料之内的候选人，例如说像这个柯文哲，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应该是会出来选2020的大选，但是他又没有把话说死。那么另外呢，也有像这个郭台铭，那么郭台铭现在跟这个国民党内部人气颇高的这个韩国瑜，还有一直这个非常积极在经营的这个朱立伦呢，好像也都彼此这个在这个互捧之余呢，也风头也互不相让。那想就王维正教授，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柯文哲乃至于韩国瑜啊，对不起，还乃至于这个郭台铭对于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的走向定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请教这个王文正教授。
是的，首先就是台湾的总统的选举的这个制度化是所谓的 plurality， 就是相对多数，任何人他只要拿到相对多数化，一轮的选举就定了那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的这个三方的选举国民党推出连战，然后宋楚瑜脱党来竞选，然后再来将民进党推出的是陈水扁，所以陈水扁的话，他以39%，并没有过半数就赢得了总统大选。那么2020年，如果柯文哲出来的话，因为他是代表这个蓝绿之间的第三势力，有人称之叫做白色势力，是否有可能会重到这个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不是没有可能。当然，这个是牵涉到说最后这个三股势力蓝绿白他们之间的这个民意调查这个走向而定。那我个人觉得说柯文哲他现在在处于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最有利的情形的话，就是发现民意的走向，比如说发现这个蓝的这个最后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或是绿的推出来候选人的跟他之间的差距慢慢减少到可以产生所谓的弃保的作用的时候，他就有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蓝或绿最后透过他们各自的初选方式推出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对手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比如说最后这只是假设而已，就最后民进党推出的是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话，在很多选民的看法的话，可能是过于绿太过绿，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用我们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无法当选，就 unelectable。 那这样的话，那个绿的选民的话，可能最后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再怎么样的话也不能够投给这个蓝的这个候选人，所以可能会把票投给他。所以我觉得他是在等待机会，但我个人觉得说柯文哲他会出来的机会还是蛮高的。那至于说郭台铭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出来的跳出来说要竞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是确实让很多人这个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觉得在目前来讲的话，就只能看说他在初选的话是否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他真的是脱颖而出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场这个竞赛的话就会非常有意思。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还是韩国瑜领先，但是有不同的民调 在就是说指出来说他跟其他候选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呢也在减少中。就我刚刚讲过，最主要的是看他将来的民意调查这个趋向、这个趋势和走向是如何。
嗯，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也是要请教这个白世平教授关于这个就是这个郭台铭还有柯文哲两个人啊。那么当然柯文哲目前是大家比较关心跟瞩目的，我们也注意到说他之前到了台中去，那人家说你为什么一个台北市长到这个台中的广三搜狗呢？他的这个重要幕僚蔡壁如说是我们想去所以才拉市长去的，但是你一个台北市长跑到台中去就很有点奇怪了。那么他又到高雄去，那么去演讲，然后呢没有正面回答他要不要选，但他说呢台湾人民对他有期望期待。那么所以他的态度呢一直，虽然像刚刚王维正教授他要蛮多的人都觉得说他会出来选，但他目前的态度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的。那您怎么看他现在的一个他的算盘及他的影响力？刚刚王维正教授已经大约讲了一点，也请您来也进行您的分析。那么另外呢也想请您谈一下郭台铭对于这场选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想刚才王教授的看法我都非常赞同啊，他观察的非常深入也都很正确。那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当然他基本上来讲他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过去他如果说国民党不管是郭台铭或韩国瑜，他大概或者民进党不管是赖清德或蔡英文，他都是第二名，他一直死都是第二名。可是最近的民调可以发觉好几个民调他已经变第三名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也有点紧张。当他变成第三名的时候，他如果出来他都是吊车尾的话，他还是会去思考他要不要出来。但是我认为他出来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如果有三组人的话，他只要从蓝营这边再挖一点，绿营这边挖一点出来的话，他还是有机会的。虽然他现在第三名，那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你看他最近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那因为他接下来要可能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啊，他还是希望去嘛，所以他必须要跟北京表个态。那另外呢，所以他跟北京他还是维持某种好的关系。另外他今天正式去美国访问，他自己回来都说美国不太满意他，因为他美国觉得他在两岸的立场上太模糊了，但是他就是想打这个模糊仗，就是呢有点跟反正是美国跟中国大陆都维持等距交往。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如他的所期待的如此啊？因为为什么他现在变成第三名？我觉得当中美的贸易战越来越激烈，当中美之间是一个全面性的对抗的时候，那其实台湾很难有模糊空间了。你要不然就是站在美国这边，要不然就站在中国大陆这边。我觉得明年这场选举呢，其实是背后就是中美的，是吧？背后的中美的角力，把它延伸，台湾变成一个舞台而已。那蔡英文的立场很清楚，我就是亲美，我就是反共，他的立场很清楚。那韩国，国民党当然现在也是模糊的啊。但是你看啊，蔡英文因为他强硬，所以他的民调又起来，表示对中共强硬，其实在台湾是有票的。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种打这个模糊战略，其实未必能够如他所想的，因为当蓝绿各自归队。当中美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蓝绿各自归队之后，柯文哲会不会被边缘化啊？被人大家被人蓝的也不喜欢，绿的也不喜欢，这是他最担心的地方，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从了中美之间的对抗，看起来短期要和解不太容易了啊。那再来就是说，国民党，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韩国瑜的民调是之前大概都是40%几的支持度，可是我们看到他从2月份到3月份，几乎每个月掉5%。掉5%，所以我认为到了国民党目前是七月份要做民调，他还会不会赢？我觉得是个大问号，因为他其实跟郭台铭的差距越来越有限，因为韩国瑜他是被动参选，因为他还是市长，就他不方便做什么造势，可是郭台铭不一样，郭台铭没有这个包袱，郭台铭可以大量的广告，大量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宣传，他可以，而且他可以不断的抛出很多的问题，韩国瑜变成是被动打法，郭台铭是积极打法。所以我认为两个人是有可能死亡交叉的，所以郭台铭是有可能赢过韩国瑜的。好，但是韩国瑜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认输了吗？我觉得未必哦。所以我觉得明年的选举搞不好不会只有郭台铭或者是蔡英文或者是这个柯文哲当然有可能是这个赖清德啦，就是说不太可能，不一定只有三个候选人，搞不好有四组候选人也不一定哦，甚至五组。为什么？因为王金平现在也说了他要选到底，他会不会真的脱党参选都不知道。但是韩国瑜呢，韩粉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吗？因为我认为即便是郭台铭赢，可能也是赢在3%到5%，甚至在误差范围内。 那韩粉现在对韩国瑜是希望他上大位，所以韩粉会不会要求韩国瑜脱党参选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瑜他其实也是很清楚，他在高雄他要连任市长的可能性其实不太高，因为他的政绩并不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韩国瑜不愿意不愿意辞职参选？因为如果他辞了市长，国民党目前来讲哦，国民党现在派谁出来，可能都赢不过民进党的郑锡曼，表示他的施政不好。所以他担心的是，如果我继续当市长，我无法连任的话，我的政治路就没了。我猜我现在的民调还有30%左右的支持度，我要拼个总统，拼大了，他会不会真的脱党参选？加上韩粉的怂恿或者是支持，他会不会为了？所以国民党会不会到时候出现三组候选人，然后加上柯文哲，加上民进党一组啊？不管是蔡英文或赖清德，那这个到最后会不会反而对民进党有利？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台湾的选举实在是变幻莫测。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会不会分裂？哦，那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好的，我们刚刚这个两位来宾都为我们分析了这个台湾内部的情势，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台湾内部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其实这个各种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除了刚刚王维正教授跟这个范世平教授为我们所分析的一些情势之外，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网络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网友也对台湾的这个情势或是两岸的这个问题呢有什么意见？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林森为我们来看看？
嗯，好的，
目前好，
国义，嗯，
目前好像没有。那我再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一个问题，好，简单的请教您，目前台面上的这些人物，我们上个礼拜也请教过了，在这个总统大选的问题上呢，其实没有办法有回避空间的。您可不可以简单的评论一下，目前台面上这些人对于目前刚刚这个范教授也说了。很简单，就是中美两个角力，两大势力的角力，台湾也很难脱出这样的一个角力的方法。那么您怎么看目前台面上一些已经表态的候选人，他们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看法？
我想这个毕竟是一个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啊，总统大选的话，它跟地方选举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总统选举的话，除了有一般民众比较关切的这个有关于他们切身事务的事情，比如说像个人跟国家的经济之外的话，当然的总统选举有一项东西是地方选举比较没有的，就是牵涉到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还有就牵涉到的台湾在这个中美之间如何这个立足和发展的问题。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因为台面上人物非常之多啊，那你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光谱上面来看的话，这个赖清德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最绿的这一面。那赖清德之所以出来的话，也反映了就是说在民进党的他的基本盘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是深绿的人士的话，对于蔡英文基本上来讲是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感到不满。而到蔡英文的他执政的话，还有就是说有许多的这个去年的这个11月的9合1选举的话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个一般民众对他的内政的很多的措施不满，当然从他角度来讲，他可能认为说他推动了一些改革，那些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最左边的这边来看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很担心，比如说像这个郭台铭的话，他是有很大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事业，是否这样的话，他的在这个两岸问题方法的话，就会比较这个接近中国大陆？但是这也是他为什么最近拼命的这个撇清，就是说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话是我们代表是一个中国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这种说法甚至比国民党的这种说法还要再精进一点。然后韩国瑜的话，他担任市长4个月曾经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过，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的话是不是代表说他将来大陆政策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说他其实是利用他作为一个地方首长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啊，他说他的口号是拼经济嘛，所以说可以不用去碰触那个高层次的东西。然后中国大陆的话，对于这个城市之间交流的话，基本上的话还是站在一个鼓励的一个立场。但是他如果说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他就必须要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政治光谱上面要表态。那这个对于那柯文哲的话是非常的暧昧，他就是说他在对于蓝的人来讲，对绿的人来讲，他都各讲一些东西，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说可以支持的。但是如果说这三组人如果真的变成这个各自这个候选人的话，对于台湾选民来讲的话，我们有长期的这个民调的这个 的证据显示，台湾的民众其实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这个温和的。那么我觉得说太极端的人的话是不太可能会被当选，而且跟将来这个美中两大这个强国之间的相处的话，是台湾未来领导人不管是谁当选都必须要面临到一个课题。那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有这么多的候选人出来，然后让台湾的民众能够仔细的观察，好好的挑选的话，我觉得是台湾民主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好的，谢谢王维俊教授。那同样的，请志平教授也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个目前几位候选人他们的这个对于国家。
我记得这个韩国瑜在去美国访问回来之后啊，因为他这次访问了这个斯坦福大学，那其中有一位跟他同这个开会的这个学者呢，在韩国瑜还没回台湾之前，他就把跟韩国瑜的互动啊透露给了台湾的新新闻周刊。那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对于韩国瑜的这个模糊的两岸政策，似乎这位学者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他提出来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2008年的中国，现在的中美关系也不是2008年的中美关系。然后他说呢，当然这位学者可能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韩国瑜还是用这个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政策的话呢，是没办法获得这个美国的信赖的。那这个美只谈九二共识，然后不谈这个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也并不放心啊。这当然只是一个学者的看法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看出来，就是说，的确韩国瑜这样的一种做的说法，是不是能够让美国真的能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的确跟过去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中美的贸易大战，还有科技大战，还有就是中国不断的在南海、在亚洲穷兵黩武，中美之间的对抗是史无前例，甚至有人说是新冷战。第二个，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连一国两制过去不可否认是美中共对台的政策的一个基本上一个规划，但是大家都觉得它是束之高阁，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共要推动了，而且好像要开始运作了。我觉得这两点改变了整个台湾的总统大选。我两岸的过去台湾的总统大选，两岸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但是我觉得没有比今年更重，没有比明年更重。而且这背后我还是强调，两个大中共来讲，如果国民党能够当选的话，他就等于是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了台湾，是中共对台工作的一大胜利，对习近平来讲也是大功一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了。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讨论国内台湾内部的情绪比较多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请两位来宾做结论。不过刚刚的问题应该就是两位来宾对于我们第二个话题的一个结论了。那么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借由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谢谢大家。现场的教育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每个台湾台北和北京时间每天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